顺天知府严正刚审问铁牛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严大人也着急呀、啊，快把这个案子进行了断。你想一想，他是顺天知府啊，管的是帝都的治安，百万人口的大城市，光那案件堆积如山呢、啊，一天都忙死了。如果他是个昏官或者是贪官，也就罢了。草菅人命，一推二六五，吊儿郎当。偏偏他是个清官，跟林则徐是一路的，把这案子审完了，做了了结，他松一口气，所以非常认真急迫。铁牛是横下一条心呢，你就是把我打烂了，我什么也不承认。上到堂上磕头之后，严正刚一同既往啊，抬起头来。铁牛一抬头，严正刚给他相相面，一瞅这小子长得五大三粗，贼横啊，一张大黑脸，两个大三角眼，努出眶外，塌鼻子，厚嘴唇，一嘴大黄板牙，脸上的肉都是横丝儿的，一看就不是一般正经的人呢。大人叭一拍桌子，低头，他低下头了。下跪何人？铁牛啊！多大年纪？38岁。职业？我是正经的买卖人，经商，开了3处客栈，还设了2家赌局。大人您听明白了啊，我的赌局申请备案是合理合法的，我定时向官府纳税，少要多说，问你什么你说什么。我说铁牛，别的咱先别说，远的也不说，就说近的，你可认识胡庆魁？
胡庆魁？
不认的。哪儿冒出来个胡庆魁？哼，谅你也不能说实情，带胡庆魁。把胡庆魁带出来，这胡庆魁一点电都没了，准知道这事儿大发了。等到了堂上一看呢，汗毛都竖起来了，抖如筛糠一般，好不容易跪下了。大人，胡庆魁，你看看身边是何人？哎，方才我眼都不好使了。他揉揉眼睛，往旁边一看，铁牛脸的，哟，怎么他也逮了？
喂，认识不认识？认识。
他是谁？
他是铁牛，就他给我出的主意，
你俩当面对质。人们静静的听着，这胡庆魁一想啊，这是立功赎罪的好机会，焉能错过呀？把责任全都推到铁牛身上，这小嘴跟梆子一样，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，如数家珍，把所有的事情全供出来了。最后他说：“
我说铁牛，都你给我出的主意。”我们哥俩虽然是有过节，但我鼠目寸光，怪我不怪胡庆春。你要挟我，你说了，我要不听你的话，死路一条。你给我出了个主意，栽赃陷害，你还教给我8个字，你说什么呢？是贩毒走私，吸食鸦片，对不对？都你出的主意。我按照你的意思，我是在到顺天府告状，状告了胡庆春，你还不招认？我都招了。
大伙听着，眼光刷落到铁牛身上。铁牛不以为然，把嘴一撇：“
呸！我说你谁呀你？我根本就没见过你，你从哪儿冒上来的？ 装什么云南大瓣蒜呢？你是疯狗，逮谁咬谁啊！大人，我不认识他，这是一个疯狗，他纯粹是胡说八道。
胡庆奎一听急眼了，
你瞪眼不承认，你认为不承认就行了？我当初也是不承认来的，不承认他不行，是假的真不了，是真的假不了。大人呢，我说的都是实情。
铁牛一听，心就一翻个，心里说话：“哎呀，铁牛啊，铁牛啊，你犯了个致命的错误啊！你白在江湖上混了，从你眼皮底下过的那人多的是啊，怎么我就看走眼的，整了这么个窝囊废呀、啊？他把我给卖了，这不是把我给卖了吗？依然不承认，大人，我不认识他。”他胡说八道，他说的那些事儿我全都没有，我是奉公守法的商人。
顶了牛了，
严正刚点了点头，铁牛啊，好，允许你不承认，但是铁证如山，不容你抵赖呀、啊、既然你如此顽名不化，本官就帮助帮助你，来呀、啊，拉下去重打40。当差的上来黑着脸把他拖下去，两头摁住了，这板子就抡开了，啪啪啪。这铁牛就真不善，挨了40板子，哼也不哼，哈也不哈，把屁股蛋子上掏了俩坑子，鲜血淋漓，打到40板子把他拖上来了。大人问他：“铁牛、哎、有供无供？”“
没有，小人冤枉，他信口雌黄，无有此事。大人，我冤枉啊！”
你看，就这么顽固，这40板子白费了。严正刚的火也撞到顶梁门上了，下边成千的人厅堂啊，你要问不出功来，怎么下这个台阶儿？只好用刑啊，继续拖下去，上夹棍，这个要了命了，嘡啷啷，三根无情木往下一扔，把铁牛拖下去了。这铁牛这小子真横啊，扭回头高声喊喝：“
大人呐、啊，严正刚，
你是酷刑逼供，
屈枉好人呐、啊！我留得三寸气在，我告你一状，还有比你大的官，我要喊冤，我要别人收拾收拾你呀！我冤呐、
啊！夹上，把两腿给他夹上。大人把手一举，伸了仨手指头，那意思是什么呢？告诉用刑的都是造班，造班专管动刑，收拾人是他们的拿手好戏。仨手指头意思告诉他们用三成刑，那三成四成逐步往上增加，三成刑那是最低的，那也受不了。三根无形木是硬木的，一夹着怀子骨，两旁当差的一拽着皮绳子，哎呦哎呦，这铁牛吼了一声，昏迷不醒。这胡庆奎在上面看得清清，我的妈呀，这不人谁受得了？幸亏我早招了，不招了我也得受这种刑罚呀。按下他胡思乱想不说，拿凉水把铁牛喷过来，能有五分钟他才缓过这口气来。大人吩咐把他带上来，把他拖上来了，两条腿失去知觉呀。你看上来前稳如泰山，横眉立目，现在跟落汤鸡差不多少了，喘了半天气儿，这才喘匀乎。严正刚把虎胆一拍，啪！铁牛，有供无供？
大人嘛，有招你就使吧，我没做亏心事，不怕鬼叫门。这小子我不认识，他受别人的唆使陷害于我呀，我没做过那些事儿，您叫我招什么？我没有功可招。
嘿，
你说怎么办？再接茬动刑，就背不住刑毕，刑毕就是当堂给整死了，整死官得担责任，没功你就把人上刑死了，你能不担责任吗？往少了说，丢官罢职，重一重丢了官不说，还得充军发配，所以当官的也有尺寸的，不能继续再用刑了，不能继续再用刑了。来呀、啊，把他押入大牢，好生看管，把犯人带下去。就这么的推了堂了，无果而终。但是这一次升堂，这个震动可太大了，四九城的人都轰洋动了，走街串巷啊，开始广播。哎，没说吗？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市农工商没有不知道这个事儿的了，凡是跟铁牛有勾搭连环的人，全坐不住金銮殿了。如果铁牛这嘴一歪歪，都得给供出去。这帮人跟他联手，狼狈为奸，做老了坏事了。头一个就是曹老五，这曹老五跟铁牛是磕头的把兄弟呀、啊，两个人联手都有人命。这个消息传到耳朵之后，曹老五坐不住劲了，说不定哪一天把我带到公堂啊，后果可想而知，想跑跑不了。他知道既然大人公开审理铁牛，事先有所准备，周围都有官府的眼线，我的一举一动逃脱不了啊。你说就在家里他等着，哎呀，要了我的命了，想词儿吧。官这么问我怎么说，那么问我怎么讲，是心怀鬼胎。他一个提心吊胆，最害怕的董瘸子。董瘸子手下人向他报信，坏了，今天严知府升堂理事格外的严肃，非常的认真。铁牛也是好样的，牙口缝没欠呢、啊。但是照此下去，人心似铁，假似铁呀、啊，官法如炉，真如炉啊！一旦品行不过，嘴一歪歪，就得把有连带的人全都供出去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董瘸子也害了怕了，因为他提供了200两烟土。那铁牛要供出这个事儿了，我还好得了吗？问我烟土从哪儿来的？现在是什么形势？私藏烟土掉脑袋的罪名，可他要了我的命，要了我的命。他也是蹦蹦打鼓，按下这些人的心理活动，咱暂且不提。这一堂过去了，没有5天的时间。严正刚又升堂了，还审理此案，这回贴出放告牌去了，怕老百姓不知道，市农工商皆可听堂。这动静就更大了，外边光听堂的人是拥挤不动，早早来占地儿。严正刚升堂之后，头一个带胡庆魁，没揍他。胡庆魁呀、啊，现在小了3号，皮儿薄着骨头，哆嗦成一个了。让我带铁牛，铁牛走不了路了。上回夹棍受刑太重了，有人把他抬来的，抬到公堂上。这铁牛这5、6天来，眼窝深陷呢，跟扒了一层皮也差不多少。这就叫官棍不到市里。说我是黑社会的老大，我是老二，我牛气的很，
我的磕头拜把的哥们儿有的是，欺负老百姓行，欺负老实人行，跟官府顶牛没门儿。从古至今是邪不侵正啊，你铁牛算个屁呀，你这上面掌握着大权呢。铁牛这几天也考虑了，看这意思不招过不去这一关，这官啊认识真了，揪住不放，招我也没个好啊。反来覆去想过之后，最后终于咬定牙关，还是不招啊。二百来斤交给你了。到堂上磕完头之后，严正刚叭一拍虎胆：“铁牛，你想的怎么样呢？事隔五六天，你应该归正路了吧？迟早招供，免受皮肉之苦，否则本官绝不退堂，不问出个三长两短，绝不能罢手。说吧，招，快点招！呱呱呱！”当差的拿着木板棍子往地上戳，哟，就好像戳这铁牛的心一样，铁牛的心是蹦蹦直蹦。青天大人在上，您叫我招什么？我人正不怕影子斜呀，我没做那些亏心的事儿，无招。嘿嘿，好，既然你无招，我要把证据摆在你面前呢。大人，您说这话，小人斗胆回敬您一句：那一无人证，二无罪证，就飞行靠打，你这不是好官呐！啊，你要举出人证物证来，我二话没说我就招认。他没有，你凭什么打人呢？你就从这一条，我就可以告你。哈哈哈哈，好一个刁民呐、啊！本官没有把握能随便审理你吗？本官清正廉明，能伤一个好人吗？既然你跟我叫板，要找人证物证，好嘞！现在我就举证，来人，带出来！牛心说话，带谁呀、啊？谁能当庭作证啊？哎，能吗？他心也一颤呢，但是不敢回头看。时间不大，有一男一女上了堂了，跪在铁牛的身后。这一男一女都年轻，也害怕呀，一个劲儿的哆嗦，蹦蹦往上叩头。大人看了看，周三。周三谁呀、啊？就那男的，洪喜就那女的，你们二人举报的很好，还不当堂作证？不要害怕。那周三往上跪爬了半步，来到铁牛的身后，大老爷，过去我没有这个胆子，你借我一个胆子，我也不敢说。现在您把他给抓了。我没有顾虑，没有压力了，我就实话实说，是这么回事。那女人也说这么回事，把经过讲述一遍。铁牛在这跪着听的是真真切切，所有的人全听明白怎么回事。这周三呢，是铁牛的徒弟，还是心爱的徒弟。要说他的弟子当中，滚的雷，坐的炮，二和尚，山炮等等等吧，长得都凶恶，唯独这个周三长得是平头正脸，一表人才，挺斯文，挺清秀，所以铁牛对他格外的疼爱，收他做了自己第十三名弟子。收了这周三平日啊，不像那些人歪脖子横狼，比别人还强得多。尽管也随大溜，也干了不少的坏事，但是主动干坏事的 几乎没有。这周三老大不小的想娶个媳妇儿，跟铁牛说了。铁牛说：“行，我给你两间房，你看谁们家的姑娘合适，你就成家立业啊，跟师傅一场，也不能白跑腿儿。”周三感恩不尽呢、啊。周三跟谁好了？就跟这女人。这女人红喜哪儿的？是八大胡同的一个妓女，四喜堂的。她经常走妓院，就跟红喜两个人热了。这红喜呢，非常爱她，两人海誓山盟。红喜提出来：“你给我赎身吧，我一辈子能在这个地方吗？受老了苦了。”周三也同意。讲好了赎身的价钱是50两，周三没那么多钱，回去又要求铁牛借钱，铁牛奔都没打就给了50两。这周三就给红喜赎了身，不得谢乎谢乎铁牛吗？等来到这儿一见铁牛，一行礼，铁牛就吃了一惊，哎呀，烟花柳巷还有如此出色的女子，我怎么不知道？长得好，长得小巧玲珑，十分清秀。他妈周三这小子真有眼力呀！爷爷，你说我好几房妻子，哪个都不如这红喜啊！这小子就动了邪念了。动了邪念干什么呢？跟周三商量。说周三啊，我跟你商量件事儿，钱是我出的，50两银子。对不对？
对呀、
啊，你不用还我了。不但不还给我，我再给你50两银子，你把这红喜让给我吧，你师傅也喜欢他。周三一听什么话说的？我说老师啊，那不乱伦了吗？天地君亲师，师徒如父子，你跟我爹差不多少，你干出这事儿来，叫人家笑掉大牙。再说我怎么抬头见人呢？我这师兄弟那么多，我还在北京地面混不混了？师傅，您是不是喝多了开玩笑？周三一个不乐意，是百个不乐意。铁牛就独断专行，当天晚上就把红喜给霸占了，硬拖到他的房里头，做了第五房夫人，同时警告周三，你要说出去，小心你的双腿，小心你的脑袋。周三一肚子委屈，哭了一通。有那个人呢、啊、也不错，就给周三出主意，说周三赶紧走吧，远走高飞。如果你要不走，你可小心你这条小命啊。周三哭罢多时，万般无奈逃走了。没想到今天上这儿来控诉铁牛。